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啊，呆瓜叔叔要给大家讲一部《杨家将传奇》的故事。本故事是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李铁老师创作的。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宋朝，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极其繁荣的时代。第一回，赵匡胤黄袍加身。话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本来是北周皇帝柴荣手下的得力大将。赵匡胤啊，虽然穷苦出身，但是为人侠肝义胆，武艺高强，在柴荣手下冲锋陷阵，屡建奇功，深得信任，一直做到了殿前指挥使。当时的中国呢，正处于五代十国时期，四方割据，柴荣也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，在他的领导下，北周的实力逐渐壮大，慢慢的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。可是啊，正当柴荣雄心勃勃的想要统一中原的时候，突然得病去世了。哎，这时候啊，北汉王刘军听说这个消息之后，趁机就起兵进攻中原。柴荣的儿子呢，就派赵匡胤带领军队前去抵抗。当天晚上，赵匡胤带领的军队驻扎在陈桥驿这个地方休息。赵匡胤手下的几员大将就开始商量。
哎，我说，这个皇帝啊，现在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我们就算是出力死战，将来他也不记得呀，还不如让我们老大赵匡胤来当皇帝，将来大家可以有福同享呀。
哎，让他当皇帝。
对啊，对啊，是啊。
这第二天一大早啊，赵匡胤刚起床，士兵们就聚集在他的帐篷前面，高声呼喊着请他做皇帝。
老大，给我当皇上！
起来做皇帝
了！登基了，登基了！你当皇帝呢？
赵匡胤迷迷糊糊的从帐篷里走出来，还没来得及问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众将就已经把一件黄袍披在了他身上。在古代呀，黄色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帝王，给他披上这件黄袍呢，就意味着大家要求赵匡胤做皇帝。于是赵匡胤黄袍加身，带领军队回到朝中。柴荣的儿子一看，知道大势已去了，也就顺水推舟把皇位呢禅让给了他。从此啊，赵匡胤取代北周，建立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318年的宋王朝。赵匡胤作为宋朝的开国皇帝，到今天我们通常都称呼他为宋太祖。这宋太祖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啊，北汉政权还是会经常侵扰边境。这一天，赵匡胤召集大臣们商量如何讨伐北汉的方案。他的大将石守信就建议说，
陛下，现在北汉经常派兵入侵，扰乱边界，黎民不宁，从长远来看，希望您能够御驾亲征，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。
赵匡胤点了头道，
此言正合我意。曹兵，
微臣在。
你为兵马大元帅，
臣领旨。
石守信，
臣在。
你为护驾大将军，
臣领旨。
王全斌、李继勋，
臣在。
你二人为左右先锋，
臣领旨。
其余诸将随朕率30万大军，明日兵发北汉。
是。
就这样，赵匡胤亲率30万大军，带领众将直逼北汉。当时的北汉政权包括了如今的山西全境。赵匡胤的宋军开到太原城下和北汉军对峙。几天以后，赵匡胤召集众将商量说，
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现在我们不了解太原的地形，没法很好的排兵布阵，我想乔装改扮一番，悄悄到太原城里去侦查一下敌情， 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？
元帅曹兵立刻反对道：
陛下，您是万金之躯，怎么能轻易冒险呢？这样的事情只要派两员大将去就够了。
赵匡胤有些犹豫，一方面他觉得曹兵说的有道理，另一方面呢，又觉得还是亲眼看到更加真切。最后他打定主意问众将说：
你们谁愿意潜入太原去打探一下虚实啊？
我行。
手下几员大将都争着抢着要去，最后赵匡胤选中了王彦生、遵训两人，嘱咐他们说：
你们两人带上几十匹好马，假扮成是西夏卖马的商人，以做生意为名，到太原城里里外外观看地理，同时记得把周围的情况画成详细地图带回给朕。
是。
二将答应一声就奉命而去了。在北汉这边，北汉王刘军听说宋军大军压境，也急忙调兵遣将准备迎战。北汉有一位大将，姓杨名业，字继业，此人祖居山西火塘寨，是火山王杨衮之后，用一杆金刀，武艺高强，足智多谋，深通兵法，人称金刀令公。妻子姓佘，名叫佘赛花，武艺智谋都不在令公之下。他们一共有八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八个儿子分别是严平、严定、严光、严辉、严德、严昭、严嗣、严顺，两个女儿分别是严琦、严英。这几个孩子个个从小跟随父母学习武艺与兵法，都是难得的人才。北汉王刘军就命杨继业为大将，带领八个儿子率军到前线与宋军作战。杨继业奉命率领20万大军保着北汉王来到白板河前下寨，看见宋军就在对面扎营，于是派三儿子杨延光到宋营去下战书，约定来日交战。这一天，宋太祖正坐在帐中，听手下人报告说刘军派人来下战书，于是就把杨延光召进来。延光呈上书信，赵匡胤看了一遍以后冷笑着说：
哼，我今日扫平天下，小小太原城弹丸之地早晚会被我攻破，回去告诉你家主公早早来投降，不失封侯之位，如果还在犹豫，来日踏破城池后悔可就晚了。
说着就在书信上写下来日交战四个字，把书信还给了杨延光。杨延光收回书信，转身走出宋军大营，走到辕门的时候，从外面走进来两个人。杨延光扫了两人一眼，心中不由一惊，暗想：怎么是他们俩？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但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跟没看见一样，一转身就离开了。
小朋友们，想不想知道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们明天再见分晓。嗨，小朋友们，想要收听更多精彩故事，请搜索呆瓜叔叔讲故事，或者点击音频下方的专辑链接。呆瓜叔叔啊，每天与你不见不散哦。